我们今天下午哈要和弟兄姊妹继续的来交通这个侍奉的启示。那弟兄姊妹现在大家都很清楚，我们是用这个出埃及记这本书啊，那么作为背景，我们一同来看这个侍奉。那我想在开头的时候，我们先一同来读一些的圣经，请弟兄姊妹打开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我们先读13和14节，我们请大家一同来读，好不好？出埃及记第三章13、14节，一起来。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好，第13章。第13章，第3节，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有酵的饼都不可吃。15章第1节到第3节，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他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第6节，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你的右手摔碎仇敌。第11节。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24章，第24章第1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第25章第8、第9节，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好，我们圣经就暂时读这些。我们昨天已经讲过，神要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成为侍奉神的人，这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定的心意。那么将来进入永世的时候，我们人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所以呢，一个圣徒蒙主的救赎回来之后，如果你仅仅是一个蒙救赎的人，这个在神的心中是不能得到满足的。因为神对人的心意，最高的心意乃是要把我们做成一个侍奉神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啊。所以神要以色列的百姓成为祭司的国度啊，就是叫所有 以色列的百姓都成为侍奉神的人。到了新约时代中间，这个意念是比旧约的时候来得更清楚。神不仅叫我们成为侍奉的人，并且要叫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将来进入永世，我们不仅要永永远远侍奉他，我们也与我们的主一同作王掌权，直到永远啊。我们晓得这是圣经给我们一个荣耀的一个开启。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牢记一件事情啊。今天假使我们不能服侍我们的主，我们不能成为侍奉主的人，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对主所给我们的救恩，我们有亏欠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按照主的心意啊，我们来学习侍奉他啊。这是今天主对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求啊。那我们知道，当我们人堕落之后啊，我们在侍奉神的事情上面呢，我们有一些的难处啊，那么我们也需要神给我们有一些的方面的经历啊。那么我们这次讲了，在出埃及记里面啊，至少有四样的重点啊，是我们的侍奉上面所不可以缺少的啊。昨天晚上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讲到，一个侍奉主的人必须是一个自由人，所以神必须要把我们从各样的捆绑里面释放出来啊。我们说神所以给摩西这个摩西这个名字啊，这个名字呢，它的意思叫做拉出来啊。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名字不仅是摩西的名字，这也是摩西一生的经历。主必须要把他从各样的事物里面拉出来，这个拉出来呢，就是我们得自由的一个经历啊。今天我们晓得，我们堕落之后呢，我们被各式各样不同的情况把我们捆绑住了。假使我们是一个被捆绑住的人的话，我们就没办法侍奉神。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们，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当以色列百姓在埃及的时候呢，埃及被称作什么？为奴之家啊。那我们晓得埃及是叫人做奴隶的那个地方，如果神要叫以色列百姓侍奉他们，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因此呢，神要把他们拉出来啊。那么我们知道，在神还没有把以色列百姓拉出来之前呢，他首先怎么样？把摩西拉出来，是用摩西做了一个侍奉的榜样啊。那我们从摩西的身上可以看见神对我们所有神的百姓的心意，不仅对旧约神的百姓，对新约时代中间同样，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啊。弟兄姊妹，当记得昨天晚上我们讲到，那么第一个我们看见神必须要把摩西从死亡的权势底下拯救出来啊，他必须从死亡的权势底下得释放啊。那么我们知道，死亡乃是撒旦手里面最大的一个权势啊。假使一个人不能脱离仇敌的这个权势，让死亡把我们包围住了，弟兄姊妹，我们要侍奉神是很困难的啊。所以第一个，我们必须从死亡的这个权势底下被释放出来。我们基督徒要做一个活的基督徒啊，你不能做个死的基督徒啊，不能做个挂名的基督徒啊，你不能做一个好像这个外表看起来是基督徒，那么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主必须要把我们从死亡的环境里面把我们救拔出来。然后我们看见还有一个捆绑我们的东西，就是今天的世界啊。这个世界呢，曾经呢把以色列百姓呢捆得牢牢的，叫他们做苦工啊，叫他们没有办法有自由的生活的空间，自由的时间啊。所以主必须要把他们从世界里面救拔出来。那我们晓得，在摩西的身上，摩西的世界还不是代表那个苦的世界，因为他40年在这个埃及的王宫里，那享受世上最大的荣华和富贵啊。所以因此呢，神要把他从这个埃及的这个荣华富贵的这个生活中把他拉出来，还不仅在外表上把他从这个埃及的这个荣华富贵的生活里面拉出来，还要把他从埃及所学的一切学问、 埃及人的知识、埃及人的观念、埃及人的看法里面把它整个释放出来。所以40年在旷野，神把它完全倒空啊！弟兄姊妹们，今天一样，主必须要把世界的权势从我们身上怎么样呢？把我们解脱啊，然后把我们从其中拉出来啊！我们侍奉神不靠这个世界上的智慧，不靠世界的才干和经验。弟兄姊妹们，第三个点啊，我们讲到必须怎么样呢？把我们从宗教的世界里面拉出来。我们昨天强的说到这个点啊，我们今天不是相信一个宗教啊，弟兄姊妹们，主到地上来没有意思要建立一个宗教，我们也不是加入任何的宗教啊，所以基督教这不是神的心意啊。今天我们说相信的乃是那又真又活的神，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自己啊。但是呢，我们会看见哈，神的百姓呢，在跟随主的事上，无形中慢慢的就进入这个宗教的观念啊。所以有许多时候一进入这个宗教的观念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我们整个的侍奉生活就被那一种的形式所捆绑住啊。所以呢，主把以色列百姓要从埃及的那个多神的那个宗教的气氛里面把它救赎出来。所以呢，我们看见摩西在埃及40年是活在那个宗教的气氛的这个情况底下，所以他必须用40年的时间呢，才能把他这个宗教的这许多的这些观念逐渐的能从他身上怎么样完全把它脱离啊。我想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也必须要从这个宗教的世界里面被主拉出来啊。那么最后一个点，我们讲到我们需要从我们天然的肉体里面被拉出来，因为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天然的肉体也是侍奉上面的一个最大的阻碍啊，也可以说侍奉上最大的敌人啊。如果我们这个肉体如果不能被主这个破碎的话呢，啊，弟兄姊妹们，他给我们一点祝福，我们就被破坏了，我们就骄傲了；给你一点恩赐，你就自高自大了，啊，你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那么呢，给你一点挫折的话呢，你就灰心丧志了。我们就软弱的不得了。所以呢，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肉体是个难办的东西啊。今天神的侍奉要叫我们服侍，神在我们的肉体上遇见的阻力是非常的大，所以因此呢，我们需要怎么样呢？从这个肉体里面被主拉出来啊。我们看见40年在旷野，那么神就对付了摩西的肉体啊。感谢主，等到他后来出来再侍奉神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是一个自由的人。神无论把多大的恩典祝福降在他的身上，弟兄姊妹们都不能破坏他啊！神无论叫他遇见多少的挫折艰难，他也永远不会灰心。所以今天呢，我们天然的人的生命必须要被神对付过啊！所以呢，这是我们看见一个侍奉主的人啊，第一个重要的条件，他必须成为一个自由人啊！这昨天晚上呢，我想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们详尽的说过了。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们再往前啊，我们看见一个侍奉主的人第二方面重要的经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里面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启示啊，我们里面的眼睛需要被主开启，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楚的看见啊。那我们知道，当神后来把借着摩西的手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之后呢，他们大概啊不到3个月的时间到了西乃山底下啊。虽然他们那个时候知道他们要往迦南地去，但是呢，他们要怎样侍奉神还不清楚啊，他们不知道要到迦南地去做什么。所以因此呢，在西乃山下，弟兄姊妹们，神把摩西召到山顶上啊。那么在那里呢，神对摩西做了重大的启示啊。其实呢，弟兄姊妹们，在摩西这个上到山顶上得到那个启示之前呢，他那个时候在旷野里面最后的，在80岁的时候，他来到西乃山，就是何烈山啊。那个时候他已经得到启示，那么那个启示也是很重要的啊。那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他已经神已经开他的眼睛，他看见荆棘火焰的异象啊。那我们晓得西乃山呢， 的启示呢，是人类历史上面的第一次重大的启示。因为呢，从亚当夏娃开始啊，神这个心意呢隐藏在他的里面，但从来没有向人呢这么开启过啊。那么后来呢，人堕落了，堕落之后呢，神就非常的忍耐啊。那么有先祖的时代啊，我们看见从亚伯拉罕开始，下面甚至从亚伯开始啊，一连串有很多的这些上古时代的这些近前的人，但是呢，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啊，神觉得合适的，能够把他的心中的这个意念能够把它完全启示出来。或许呢，神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神就先做了预备的工作。昨天我们也讲到，创世纪呢，就是神怎么样要得着人啊。那么一直等到1000多年以后啊，现在来到一个时刻，以色列的百姓在西乃山的山脚下，那么神在这里得着一个合适的器皿，就得着摩西。神看摩西呢是一个成熟的人，所以神就把摩西怎么样交到山顶上去。在那里，神把他创世以来隐藏在他里面那个最大的心意啊，那么就向着摩西怎么样呢，完全的做了一个开启。那么虽然这个开启啊赶不上后来在新约时代中间呢，那么神向着保罗所做的这个启示啊，但是呢，那个启示呢，我们晓得是西乃山上的启示呢，它是用一种预表的方式把它启示出来的。然后我们晓得到了新约时代中，耶稣基督降生到地上成全救恩之后呢，那么保罗所得到的启示是一个实际了啊，所以我们看见有两个不同的过程在这里。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在西乃山上，无论怎样，这是在人类历史从亚当夏娃过了1000多年以后，这是神一个重大的一个举动啊。那么在这里呢，神借着这个预表的事物呢，把神的自己和神永远的旨意，那么把它启示出来了。所以西乃山，弟兄姊妹们，是神在历史中工作的一个里程碑啊。相当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啊！虽然我们晓得今天到了新约时代，我们不需要再来到西乃山，我们乃是来到什么？来到锡安山啊！那么这有一个转换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转换的过程里面呢，西乃山是神工作的非常重要的一步啊！弟兄姊妹，我们晓得这个山上的这个启示啊，它影响了山下以色列百姓的生活有几千年之久啊！他们的侍奉，他们的敬拜啊，弟兄姊妹们都受到西乃山的那个影响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山上的这个样式呢，只等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啊，那个实际来到之后，我们晓得这一切所预表的东西就成为一个影子了啊。那么因此在希伯来书里面就告诉我们呢，神废弃那个原先有的，要立定后来的啊。所以弟兄姊妹，因为什么实际来到了啊，你就不需要再有这许多的这个影像。那么这是后面所说的话，但是呢，弟兄姊妹们，无论怎样，西乃山的启示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啊。那么这也告诉我们，只有来到西乃山的启示这里，以色列的百姓现在才完全明白神为什么带他们出埃及，他们才有了确定的方向，他们才知道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呢，将来他们要做什么事情。弟兄姊妹，这是何等重要的事情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呢，就像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知道将来我们要上天堂啊，我们要进到神那里去，到勇士里去。那么到勇士里面做什么呢？那个还有一个内容在里面的，那个内容呢，就是西乃山上启示所代表的那个内容。所以我们将来到勇士里面，我们服侍神，他还是有神一定的蓝图和计划的啊。他不是说到那里去呢，大家都进了天堂大门了，哎呀，这下可自由了，欢欢喜喜，爱做什么做什么。不是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还是要侍奉神，但是呢，在侍奉上面来讲，还是要按照神所既定的计划已经既定的一个心意啊。那么所以呢，一个侍奉主的人，他里面必须要有一个什么明确的一个启示啊。 那么这个启示呢啊，我们可以说呢，从出埃及记里面看见两个重点啊，两个重要的启示。第一个启示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神启示我们认识神，认识神的自己啊。今天在侍奉上啊，你如果对神的认识不够啊，弟兄姊妹们，你是没办法服侍神的啊。那么第二个启示呢，就是启示神的目的，神永远的旨意啊。所以这两个启示是今天呢，我们作为侍奉神的人，我们必须要有的看见啊，必须要有的看见啊。那所以呢，在侍奉上面，第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认识神。你要知道，当你能认识神的时候呢，在你的侍奉中间才会产生一种重大的影响啊。那么许多的事情你敢做，是因为什么？你认识神啊。许多的事情你不敢做，是因为你认识神。今天我们看见很多侍奉主的人呢，对神的自己的并不认识啊。所以有的东西叫做胆大妄为啊，什么叫你做他也敢做啊，他什么都敢做啊。弟兄姊妹们，那个是可怕的事情啊。那么有的时候呢，神叫你做你又不敢做啊，这个也亏负神的托付啊。所以呢，如果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这个对我们的侍奉上面来讲呢，具有一个非常决定性的一个影响啊。那我们就会看见哈，在出埃及记里面，他把神的本身那么启示出来了，他也把神的本性那么启示出来了。所以我们认识神也有两个方向啊，一个是神的本身，另外一个什么呢？就是他的本性啊。所以我们记得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那里啊，当摩西有一天带着一群的羊啊，到了何烈山啊。那弟兄姊妹，我们晓得这个何烈山跟西乃山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啊，何烈呢是指的那个整个大的范围地区叫做何烈啊，这个那个高峰啊，那个叫做西乃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圣经中又称它为何烈山，有时候称它为这个西乃山啊。所以西乃山是在何烈的这个范围里面啊。那个整个地区叫河。那么这个时候呢，摩西就带着羊群呢来到那个时候称为何烈山，那么就在何烈山那里看见荆棘火焰，神向他显现，然后他跟神之间呢那里有一个交通，在那个交通的里面呢，他就问到了神啊，他说哈，如果你打发我去的话呢啊，这个他们呢这些百姓会问我说啊，那么神叫什么名字啊，是吧啊，我要怎么对他们说呢？弟兄姊妹，在这里神做了一个重大的启示，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神啊。这个自由拥有呢，我们晓得就是后来所翻译的耶和华啊。那么自由拥有呢，在他那个希腊的原文里面就是什么英文就是 I am that I am 啊，就是我是那我是啊。哎，这个名字觉得很奇怪，对不对？什么叫做我是呢啊？主说这个神说我是啊。所以呢，神在那里哈，把他自己本身是什么启示给摩西啊。那么这个我是呢，弟兄姊妹，里面包含了许多重大的意义在里面。这个我是啊，懂得英文就晓得 I am， 这是一个现在的一个时态，对不对啊？那就是说什么呢？对于神来讲的话呢，他没有过去的，他不是过去式，他也不是将来式，他是什么？他是一个永远的现在式啊。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神是活在永远里面的，他没有时间的，他不需要时间的。时间呢，乃是神在永远里面的一个创造啊。我想这个呢，这个点我们不能讲太多啊。但是弟兄姊妹知道这个有相当重要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因为神是永远的我是，所以圣经才讲到什么？他是那位完全者啊。圣经里面讲到 perfect 这个字的时候呢， 弟兄姊妹，那个字不是你我所能想象，地上啊也没有一个东西能够用来比拟什么叫做完全的。这个完全的意思就是说，神就说我是那么就是一个完全。还有呢，圣经讲到我们的神是永远长新的神，在他呢没有衰败的事情，没有朽坏的事情啊。今天我们活在时间中的人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我们有所谓的这个这个衰败的事情发生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衰坏衰败的啊。那么世界上的事情呢，没有一样的东西呢不朽坏的。那么对于神来讲的话呢，他永远是新，这个 newness, new 这个字啊，弟兄姊妹们，是跟神的那一个本身的有关系的。因为他说我是，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啊。今天我们在地上啊，我们随着年日，我们这个人会改变，我们会变得这个衰败啊，变得朽坏，是吧？你要用什么方法，你也不能把它停在那个地方，是不是啊？啊，今天呢，很多人你看那很多人说用这个药，用那个什么东西啊，可以帮助你，叫你这个还能够年轻几岁，这个都是骗人的啊！哪里可能这个再年轻几岁呢？啊，我记得我从前我们这个有一个年轻的同工姊妹啊，每次我们问她说你几岁，她都说我23岁。为什么她每次都说她23岁呢？因为她23岁，她觉得自己最漂亮、最好看，她就希望怎么样呢？时间能够停在23岁啊。其实她已经不止23岁，快30岁了。你每次问她，她说我是23岁，因为什么呢？她希望她停留在23岁。你可能吗？弟兄姊妹，你可能吗？只有神是可能的啊！因为神什么？神说 I am 啊，就是说什么？我永远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感谢主，有一天啊，神把这个旧造的天地结束了，那么我们进入那个永世的新造的环境里面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跟神一样，我们活在那个 I am 里面。到那个时候，弟兄姊妹，神所给你的身体，给你的属灵的身体和你那个整个的情况，永远是新的。所以这个心呢，跟我们今天呢世人所想的这个观念上的心都完全不一样啊！我们要感谢神，所以你要认识神呢。所以一个基督徒只有怎么样活在基督里面，他才是新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才讲到嘛，我们的外体这个外面的人怎么样，一天怎么样朽坏一天啊？但是里面的人怎么样呢？一天新似一天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什么观念呢？这是一个什么一种的经历呢？感谢主，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我们知道今天我们里面所得着的一个生命，那个生命是什么？一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的、不能衰残的生命。那么这个生命呢，是永远长新的生命。所以因此呢，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当我们受浸起来之后，基督徒过的生活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呢？一举一动都有什么新生的样式。那什么叫新生的样式 有些基督徒说，哦，好了，我现在做了基督徒，我要什么改过自新啊？你们听说有的基督徒我改过自新，从前呢我脾气太大，我现在要变得温柔一点啊。那么从前我有坏习惯，我要坏习惯要改掉，就是那不是改掉的问题，你也改不掉的了。所以改了两天呢，第三天就回来了啊，这个毛病又回来了，只能改不掉了。你怎么样能活在生活里面叫做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呢？乃是怎么样？你把主活出来了。因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是那个伟大的 I am 啊，他是永远长新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神在那里把他的自己启示给摩西，都说什么？我就是那我是，我就是永远的一个现在。所以你要认识，在侍奉上你要认识我们的神。那么这个呢，不仅讲到永远的现在，并且那个 I am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讲到主才是那个实际，就是我是是的，其他都不是的。所以就姊妹，你要在侍奉上面呢，有很多人呢忘记了，常常就我是什么我是什么，就姊妹你不是。所以你看这个施洗约翰呢就懂得这个，对不对？所以当那些犹太人去问主耶问施洗约翰说你是什么，他说什么？我不是。这个回答很奇怪，为什么施洗约翰会这样回答呢？因为施洗约翰里面有什么？有耶和华的观念在里面啊。所以施洗约翰知道什么？
只有神是，我根本什么都不是。人家问多了，最后怎么样呢？他说呢，我是那旷野的一个呼声，一个声音，一个 voice 而已，我什么都不是，是吧？人家说你是这个吗？是那个？都不是。弟兄姊妹们，这是今天我们的侍奉上面，我们对神的认识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假设你从前呢，我们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人家问我们，我们谦虚，我们什么都不是，对不对啊？慢慢的你恩赐大了啊，有了一点点的恩赐了，人家问你是什么？我是神的仆人，这个也不对啊。弟兄姊妹，最好的呢，像使徒约翰一样，我不是，我永远什么都不是，只有什么？只有神是。所以这个 I am 告诉我们怎么样呢？只有他是实际。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要把主耶稣基督流露出来，那个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这个人本身呢，不算什么。所以你看，今天有很多侍奉主的人呢，哎呀，喜欢呢争名争利啊，世界的名利不要了，到基督教世界里面争名争利啊，那个都是没有看见啊，那个都不够认识神。你如果真正认识神的话呢，你就知道你什么都不是啊，你就什么做神这个忠心的仆人，服侍他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呢，不仅讲到它是实际，还有第三方面的意义啊。当主说我是那我是的时候，就说他是无可比拟的，就说你没在地上面没有办法用任何的东西啊来比较他的，或者用地上用任何的东西啊来说明他的啊。弟兄姊妹们，他是独一无二的啊。我们的神是何等伟大的神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没有办法用地上任何的什么什么人事物什么东西来比拟他的啊。那么第四个点，当他讲到我是那我是的时候呢，那意思说什么？他是永不改变的，神从来不会改变。至于我们这个人呢，是变来变去的，客变十反，三番四辅啊。今天这个样，明天是另外一个样啊！所以我这几十年呢，在教会的生活里面，看见这个弟兄姊妹们呢，没有一个不改变啊，包括我自己都在改变啊。你没有办法想象说一个人你永远会这个样啊！过几年呢，就是你会想象不到他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啊。那么感谢神，只有神是什么？永不改变。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呢，那使徒们论到神说，他们说神是怎么样的？神是没有转动的影儿的啊。弟兄姊妹们，讲到主耶稣基督是什么？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因为什么？他是我是 I am 啊。所以这是神格里面的一个特性，对神来讲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那么对神来讲没有需要改变，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的一个性格。因为神的性格是这样的，所以呢，他的作为和他的旨意也是这样的，从来没有改变过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你要侍奉神呢，你要认识神的自己。所以在何烈山上，神对摩西做了一个重大的启示，他启示说什么？他是自由、拥有、独一无二的神。所以我们今天呢，在侍奉中间呢，我们一再所宣告的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出于基督的就是，不是出于基督的都不是啊。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需要持守。感谢主，神不仅启示他自己的本身是自由拥有的神，并且呢，他也启示他自己是天地的主，大能的神。我们看见神啊，行大事啊，有大能啊，天地万物都是他所创造的，万有的主宰啊。所以呢，摩西本来呢活在这个埃及啊，他受了埃及文化的影响，埃及人的教育的影响，他这个多少脑子里面观念里面有很多这个埃及人的这些想法。但是经过了40年之后呢，神在他身上做了工之后，把他倒空之后呢，现在神把他自己启示给他，看见什么？看见这个神是那个掌管万有的主。所以你看，当他回到埃及去的时候啊，面对法老王，
那么他在那里看见神奇妙的能力
啊，
在那里神用了很多的神迹奇事证明他的自己 啊这个蛇这个杖变蛇，蛇变杖，水变血血。那么我们看见后来有十次的大灾难啊，哎呀，弟兄姊妹们，我相信在那样的一个经历的里面，摩西重新认识神实在是掌管万有的神。那么到最后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红海啊，当他们来到这个红海边上的时候，后面怎么样，就有埃及的追兵啊，哎呀，这些百姓们吓死了，他们说我们好好的在埃及，我们宁可在那里受苦啊，难道埃及没有坟墓了，你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呢，是死在这里，你看看那前面是红海，过不去了，过不去了啊，怎么办呢啊，弟兄姊妹们，神要向以色列百姓也向埃及人证明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被称作是天地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就吩咐摩西用杖击打海水，哇，海水就推开了。这时候神就带领以色列百姓两三百万的百姓，那么从干地渡过。弟兄姊妹们，这一切都证明什么？神是大能的神，支配整个万有。所以难怪当他们呢从这个红海一过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在那里怎么样歌唱赞美啊。我们刚刚读到那一段，摩西的这带领以色列百姓的这个歌唱和赞美啊，那段话是非常荣耀的一段话啊，在一个重大的经历之后，他们从心里面所发出来的赞美，他们认识他们的神是何等有全能的一位神呢？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晓得，这是这个神也是借着他的形式向着他的百姓的一个启示。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是这样啊，门徒们跟随主耶稣啊，这个有的时候常常看见奇妙的事情啊。那么甚至有一次在船上，哎呀，那个风浪非常大啊，这个常年在海上打鱼的这些门徒们呢，都受不了，结果主耶稣在船上怎么睡着了？他们还过去把主摇醒了，哎呦，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管我们了。你知道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渔夫求木匠。你看这个很可笑的啊，因为主耶稣是木匠，他对航海也没什么经验啊。他这个渔夫呢，常年在海上应该很有经验的，对吧？好像你这个内行是求教一个外行一样啊。但是他们知道这一位是不一样，所以主耶稣站起来的时候呢，那么你看他好像轻描淡写的说，哎呀，停了吧，住了吧，结果呢风平浪静，哇，这一下子这个常年在海上面生活的这些渔夫，哎呀，他们说这是什么样的人呐？啊，弟兄姊妹们，主就在那里向他们再次证实他是怎么样天地的主，创造万有的主宰，他也掌管整个的万有。主在肉身中间彰显这些事情呢，所以这本来呢，你知道神当初造人的时候，你记得在创世纪第一章嘛，神就是把所有整个万有的这个权柄都让给人的，要人来管理，对不对？不过人堕落了，你失落了，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个失落的人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啊，我们什么也管不了啊。弟兄姊妹们，你如果真正活在基督的里面，有很多时候你会看见什么？这个全能会在你身上彰显出来。我想这里要插进来讲个小故事好了。这个我们在台湾时候有一些西国的宣教士啊，有一个老姊妹啊，那么她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的后代。这个老姊妹常年在山地，在这个山地里面对这些山地人传福音啊。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山地的人生活很简陋，这个搭的房子都是草棚这样啊，那个住的地方呢，那个卫生条件也很差，所以那个跳蚤特别多啊，那虱子特别多啊，那有一些人呢到那里去都受不了。但我们这个老姊妹呢，她这是一个活在主里面的人呐、所以有一次一个同工呢跟他两个人到了一个地方，那晚上这个山地人就接待他们呢，就住在一个房间里面啊。 哇，那个房间那个跳蚤多得不得了，他那个童工啊，一晚上给那个跳蚤咬的就睡不着觉啊。哎，却看见他的那个老姊妹睡得很安稳。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一看呢，哎，我这个床铺上面这么多跳蚤，他那个床铺上怎么一个也没有呢？那后来呢，这个那些山地人来了，就把他那个床铺一掀起来，不得了啊，那个整个底下都是跳蚤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就在今天，如果你活在主的这个全能的里面啊，天地万有的情况也会受到管制啊。所以我们的主呢，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的大能不仅能控制整个的宇宙，控制整个万有，神的更大的能力显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改变我们啊。神把摩西改变了，那个才是大能。你想想看，今天呢，神呢管理这个宇宙万有这个比较容易，管理你这个人不大容易啊。叫你个小脾气改一改哈，那个都需要很大的能力在里面，对不对啊？感谢主，我们的神有能力啊。所以保罗常常写书信写到一个地方，就是叫神能啊。他知道，他讲这个东西，大有人觉得，哎呦，这个太高了，这个怎么达得到呢？是神能啊。所以今天我们在侍奉上面呢，必须要认识我们的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感谢神，神不仅把他的自己启示给这个摩西啊，神也把他的本性那么启示给摩西啊。我们知道在西乃山上啊，神四十昼夜第一次给摩西重要的启示是什么？就是那十条诫命啊，十诫。这十条诫命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起来是四条是对着人，六条对着四条对着神，六条对着人的啊。那么这十条诫命呢，并不是神呢要这个百姓们呢去完全遵守，因为什么呢？这个标准太高了，你知道吧？所以呢，到我们真正后来明白这个十诫的意义的时候呢，神乃是借着这十条诫命呢，把他自己的本性向百姓们启示出来了，就告诉以色列的百姓，我们的神他的性情是怎样的一种的性情。哇，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当初啊，这个百姓们呢不太能明白这些事情啊。神说，我所颁给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能遵守吗？他们说我们能啊，哪里能呢？根本做不到，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们，律法出来的时候，就让你认识你所相信的这位神他的性情是怎样的一个性情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对日后我们的服事来讲，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启示啊。那么神在借这个十诫向我们显明，他是公义，是圣洁的神啊，他是有法度的啊。做神做事情呢，他是有一定的他自己的这个规律的。神做事情不是像我们一样的这个好像这个杂乱无章的，不。弟兄姊妹们，说明神做事情的这个本性。那么其实呢，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做律法呢？你像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哈，这社会，在这个国家社会里面有律法。什么是律法呢？我们晓得世上的律法是怎么定的呢？这个世上的律法呢，它是按照人的良心所定共同生活的一个规范，这是叫做地上的律法，是吧？这是人善良的意念啊。那么按照我们生活的经历需要所定出来的一些规条，就是大家都能做得到，是吧？你不可能有个国家的律法定出来人做不到啊。像主耶稣曾经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所讲到，这个天国的律法，人家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也给他打。弟兄姊妹们，哪一个国家律法有定这么一条呢？啊，怎么可能做到呢？人家如果要抢你的这个外衣，你把里衣给他啊。弟兄姊妹们，人家如果强迫你走一里路，你陪他走两里路， 你到哪个国家去找到这么个律法呢？因为这个律法怎么样，超越了我们这个生活的这个境界和范围了，对不对？你做不到的了。所以我们就晓得什么叫律法。律法乃至今天呢，我们这些人呢，我们呢共同生活的一个规则，是我们按照人性可以做到的，这是我们的所行的律法。那么神颁布的律法是什么呢？就等于说明什么？是神的生活的规律啊，是神的生活的这个法则。哇，那谁能做得到呢？所以难怪到了新约时代中，主把那个律法的意义啊再解开出那个高的，我们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对不对啊？我年轻时候也不太懂，哎呦，我读到这些我就觉得这个要求有谁能做到呢？对不对？所以我记得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一个同学啊，那么他知道我是基督徒啊，他有一天故意开玩笑，伸手啪打了我一个耳光，当然轻轻的打了，因为这是好同学嘛，他故意开，他一打我很生气的，我说你为什么打我啊？他说你要把这边也伸过来让我打，你看他不信主啊，他知道圣经的，他圣经中讲的了，我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弄过来给我打，哎呀，我在那里啊。我就窘得不得了，我脸涨得很红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我也不知道怎么反应啊，哎，回去之后心里面很难过。所以后来我想，我总要找个方法报复一下啊，这个把它讨回来一点。但是呢，我一直到后来我也没有这个智慧，所以每次读到那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想，主叫我们这样做，这个真的很为难啊，这个谁能做得到呢？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啊。神说什么？对了，你根本做不到，没有叫你去做，因为这个什么，只有神的生命显出来的时候才能做到这样的情况，是吧？这是神的生命。所以因此呢，基督徒啊，弟兄姊妹，我们不能把圣经中的神给我们的这一些教导当作规条来遵守啊。你要当规条来遵守的话呢，那你看你不仅做不到，你还得罪神，对不对？神乃是怎么样，到了新约时代中，他是把这个什么，把这样规条的生命赐给我们了啊！所以我们里面拥有主的生命在里面，所以你活在基督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呢，就证明这个生命使你能够活出神的要求啊！我们常常讲嘛，你是个什么生命，你就活出什么样子，对吧？哎，你是个猴子的生命的话，你要活出人的样子是活不出来的，猴子生活有猴子的规条的。所以你到这个动物园里面去看呢，啊，这个驯兽的师傅呢在那教导，哎呦，你看那个猴子会拿叉子啊，会拿叉子。那我实在来讲，在我们生活里，这有什么稀奇呢？我那个小孩3岁的时候，他也会拿叉子，对不对啊？这个拿叉子对一个人来讲太简单了嘛。那么但是猴子一拿叉子，我们就高兴的不得了，我们看他会拿叉子喽，啊，哎呀，猴子会骑脚踏车，你看看。这个对我们来讲什么稀奇了？我们还会开汽车呢，对不对？你能叫猴子开汽车吗？这个不行的，因为他那个生命就是猴子生命啊！你给他穿人的衣服，你给他弄那个样子像个人样，像个人样啊！等一下好了，你带他到外面去的时候呢，你手稍微一松，看着树上就爬上去了，他就上去了。这是猴子的生命，他就是这个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用人的生命去过神的那种生活，可不可能呢？根本不可能。所以你知道在圣经里面，神为什么把他的本性启示出来呢？因为什么？神要使我们怎么样升高，神要抬举我们。感谢主啊，弟兄姊妹，到了新约时代中，神把主把他自己的生命给我们了啊。很可惜今天这个生命呢，很多时候在我们里面受到了压制啊。如果你容让这个生命在你里面能有自由的生长的话呢，你就能活出基督的形象出来了。所以将来弟兄姊妹进入永世的时候，我们脱离这个肉身的败坏的时候，每一个人怎么样彰显出来都是神的生命的那个荣耀啊！所以呢，那些主神借着十诫把他自己的性情向着这个摩西呢，那么启示出来了，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呢，弟兄姊妹们，告诉我们神的生命是跟万有的生命都不一样。所以他的生命呢，不仅是公义的，他的生命也是什么圣洁的。这个圣洁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 separation 啊，就是分别的意思，与众不同的啊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啊过生活应该怎么样？与众不同啊啊。不过呢，今天我们在肉身中间呢，有时候活得不太那么明显，所以你看有的基督徒的，他们活在主面前光景真是好，真是跟世界世人有点不大一样哈。当然那个所谓跟世人不大一样，不是把自己弄得奇奇怪怪的。我看见那个美国人有的时候把那个胡子留长一点，那个头发留长，弄成那个像画片上面的耶稣啊，那个看起来很挺古怪的，那个不是神所要我们做的。今天呢，我们还在生命的性情上面表现怎么样，跟世人有点分别不一样。就姊妹吃真的啊，我容许我讲一点这个我个人的小小的经历。我那个时候在去服兵役的时候，去当兵啊，那我已经信主了。那个时候的确心很单纯，向着主啊，这个也蛮渴慕的。虽然在生活上面呢，我也没觉得我表现什么，我就在那个部队里面服役，在办公室做办公嘛。有一天呢，我一个同事啊，他就跑来跟我讲，他说哎。这个孙某人呢、啊、他说我觉得你讲话很特别啊，他说呢我把你讲的话呢写在我的日记里面。哎呦，我说我又不是什么伟大人物啊，我讲的也不是什么格言，你把我的话写在你的日记里面干嘛呢？他说我觉得很不相同，你这个挂出来啊，哎呀，我觉得这个一种的很深的感受，所以我把你的话写在我的日记里面。这个姊妹，我也没有说什么特别的话，这是什么？因为你活在主里面，啊，从主的生命里面流露出了一种的东西，这个东西今天世人叫它气质，有种不同的气质在那里啊。那么我们那个整个办公室的人呢、啊，这很奇妙。我是当初去服役，说是服个小兵啊，是个小兵役、啊。那么那个什么什么，上面所有的官都管到我的。但是你知道最后我退伍的时候啊，哇，我们那个大队长啊，那他是个上校了，就在那个福利社里面的白桌酒席，当然那个酒席比较简陋了，但是呢那个很隆重啊，所有的官都来了。那么呢在那里给我这么一个小兵送行，在我旁边一个尉官坐在这，他就跟我讲，哎，他说你啊是很特别的，我们从来没这么做过，他说从来没这么做过啊，又觉得大家觉得你走觉得很可惜啊。弟兄姊妹们，因为什么呢？我就是在那个环境里面呢，天天依靠主，活在主里面。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如果真正活在主的生命里面呢，你在读约瑟的故事也是这样，对不对啊？哎呀，他在监牢里面，在谁家里面，到哪里，就是表现出来一种不同的情况，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圣别啊。弟兄姊妹们，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与众不同的，我们基督徒应该活出这样的一种的光景。当然这个见证呢，这些要讲起来呢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啊。那弟兄姊妹，我相信可能在你的身上你也有这种的经历啊。我们的主借着十条诫命把他自己完全彰显出来，不仅这样，弟兄姊妹们，他也彰显出他自己什么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啊，告诉我们说什么，神说了话他就一定按照这个话做啊，他绝不后悔的，他也不违背他自己的应许，并且怎么样满有慈爱、啊、所以旧约的神已经显示出什么，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要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神跟我们立约呢。我每次读圣经读到这里，我就觉得哎呀，神很这个神好像这个不上算，那么跟我立约呢，跟我们这种人立约呢，神说我要怎样怎样怎样，你也要怎样怎样啊、我们说好，但过两天我们就改变了，对不对啊？我们常常毁约的，神从来不毁约的啊，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今天呢所蒙到的极大的一个恩典啊，神应许我们就一定要给我们。不管你怎么改变，神不能违背他的自己啊，这是神的本性。所以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呢，弟兄姊妹们，第一个重要的启示是什么呢？认识神的自己，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神，认识他的本性是怎样。所以今天你如果对神的认识不够， 可能我们的服事很多时候把神代表错了，神并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再把它代表错了啊！你看这个，我尤其到欧洲啊，去年到欧洲去看，哎呀，我心里面感触，那个、欧洲到处都是那些古画子，那些那个宗教意味十足啊，他们就把我们的主耶稣啊，真正变成个教主了，那不是完全代表错了吗？我们主怎么变成教主去了呢？对不对？就是变成个宗教人物去了呢？啊，不对的。我们的神他不仅是自由拥有，他有全能的，他还是公义是圣洁的主，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今天呢，在侍奉上面对神的认识是第一重要。所以有很多时候你看一看人侍奉的表现，就知道他是不是真正认识神。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今天我们作为一个侍奉的人啊，我们必须有的一个重要认识。那么第二个重点啊，第二个认识叫认识神的旨意。那我们知道在西乃山上，神还有另外一个重大的启示，那么就是什么？把会幕启示给摩西。这个会幕呢，就是有名的山上的样式。那么神把他创世以来他心中的意念中所要做的一些事情呢，借着一个什么小小的会幕呢，那么把它彰显出来了。那这个会幕呢，弟兄姊妹们啊，有一方面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要与人同住啊，神喜欢与人同住啊。你知道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啊，神对人呢真是爱得不得了，他是希望跟人住在一起。结果后来呢，我们晓得人堕落了，人堕落之后呢，人跟神之间有很大的鸿沟啊，是吧？人就神就没有办法来到人这里啊。所以呢，在创世纪里面呢，弟兄们告诉我们，创世纪呢，就神在天上，人在地上，所以神讲话是从天上往地下讲啊，没办法跟人在一起啊。那么好了，等到神借着摩西啊，把以色列百姓带到西乃山的时候呢，哎呀，神的心很欢喜啊，神就怎么样，从天上怎么样来到山上啊，那这样离人近一点了，对不对？但是呢，因为呢神太神圣威严了，所以他一降到西乃山上的时候，这个西乃山整个冒烟了，那个到处烧火冒烟啊，那个气氛呢感觉很威严很可怕，所以那个整个山都震动啊，所以那个以色列百姓呢围绕着这个西乃山脚下的时候，心里很害怕，神这么样降在那里了，哎呀，这个实在是太可怕了。到后来，神只有叫什么？只有叫摩西一个人上到山顶上去。神，哎呀，你看那个神的那个心的迫切啊，好不容易一千多年了，找到了一个人啊，神心中有好多的话想讲的了，现在找到摩西了，神就对摩西说：“好了，摩西，你就在山顶上，不要下去了啊。”你啊，也不要吃，也不要喝，也不要睡，我们四十昼夜来个好畅快的交通啊！所以神就把他心中的意念呢，统统给摩西了。当然，神用恩典托住他了，是吧？我想那天呢，那个摩西在那个山顶上的时候，那是完全有精神啊，没有一个时刻会打瞌睡的。神不管讲什么事情，他都不会打瞌睡，他的精神很好，神心里面都欢喜，把他心中所有的意念统统给他讲出来。那么这个意念是什么呢？就你山下给我造个会幕啊？为什么呢？因为到了旷野里面说呢，以色列百姓都是住帐篷啊，哇，那个千千万万个帐篷啊，你们的年轻人呢，young people 喜欢的 camping 对不对？那神呢，那个时候就带领这个两三百万的以色列百姓呢，就在那个大的旷野里面，在那里搭帐篷啊。哎呀，那个、很壮观的，你看到没有？神说大家都有一个帐篷啊，哎，摩西，你也给我弄个帐篷在那里，我要住在他们中间。看，弟兄姊妹们，简单的来说就这么个意念，就神怎么神要到人的中间来，感谢神，弟兄姊妹，会幕的头一个意义就说明什么？神要与人同住。当然弟兄姊妹们，神与人同住还是不够满足的，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在圣灵的光底下，我们就看见怎么样，这个会幕呢是要说明怎么样，说明主与我们完全的联合啊。 所以这个更进一步
啊，
主不是光在我们中间这样为满足，弟兄姊妹，主要跟我们怎么样，是生命中完全的联合啊。我们晓得到后来呢，这个会幕扩大到最后变成一个圣殿啊，那西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呢，我们看见那就是什么，神的百姓与主之间完全联合的一幅图画啊。这个时候呢，小小的心意已经把它显明出来了。弟兄姊妹们啊，感谢神，在旧约时代中间，神与人最近的距离在哪里呢？就在会幕啊。那个会幕呢，老实讲呢，比你们这个聚会地方小多了啊。真正搭起来的话呢，这恐怕只有你们这个聚会厅那么一半，恐怕都还要小啊，这么小小一个地方啊。弟兄姊妹们，那从那个至圣所到那个最那个门边上面大概只有120多英尺，但是呢这已经是最近的距离了。神呢就降临在那个至圣所里面，然后呢以色列的百姓怎么就在那个门外面啊。神呢可以从这个幔子呢看见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看不见他，因为这个什么呢，中间还有一个厚重的幔子挡住啊。但是呢这个已经在旧约时代中间已经什么最靠近的距离了，再近的不能再近。但是感谢主，到了新约时代中呢，弟兄姊妹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成就啊，我们与主在生命中完全的联合啊，那才是完全的这个靠近。所以呢我们知道主借他的身体的裂开为我们开了怎么又新又活的路，叫做什么，直通幔内，哇，一直通到幔内啊。所以今天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在至圣所里面啊，我们是与主完全的联合啊，在生命中间享受他的同在和丰富啊。这个旧约圣徒们是无法享受这个丰富，但是你看见当初啊神那个意念，哎呀，我有的时候读到这些事情心里面实在很受感动啊。神真是像一个父亲，像个慈爱的父亲，他愿意靠近那个儿女，那个儿女呢不喜欢靠近他，儿女怎么老是往外跑，对不对？这个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今天哈，这个意念呢，弟兄姊妹们存在父的心中，神实在是爱我们，他愿意跟我们在一起，他用尽各样的方式要来与我们在一起。所以从西乃山现在怎么样，来到了以色列百姓的这个中间。那么这个会幕呢，不仅说明神与百姓们同在，与神联合，也是神完全旨意的一个启示，因为它里面所有的这个里面的一针一线啊，都有属灵的含义在里面啊。那么这个会幕呢，也启示了我们整个基督徒属灵的经历啊，从外院一直到至圣所的里面，讲到我们一生在主面前的这个经历啊。那么这个会幕呢也说明什么，说明今天神的百姓在地上为神所做的见证。所以这个会幕被称作是见证的帐幕啊，弟兄姊妹们，见证什么，见证神的同在。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的聚会，我们的侍奉是怎样呢，是要把神的同在引进来，要让神在这里呢得到彰显啊，这个是会幕的那个意义。所以到后来我们看见这个整个的会幕就作为百姓生活侍奉敬拜的一个中心啊，这个叫做神的帐幕在人间。那么当初呢，弟兄姊妹们，神就把这个会幕怎么样呢，放在以色列百姓的正中间啊，左边三个右边三个支派，左边三个支派，前面三个支派，后面三个支派，东西南北啊，就把这个会幕整个围绕在中间。那么这一幅图画也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今天呢我们的家庭的生活应该怎么样，应该围绕着教会的生活，教会的生活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中心啊。因为什么，教会在地上是神的心意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搞错了，今天有人说呢，哦，教会的生活是绕着我的家庭生活，那你就搞反了啊。所以很多基督徒啊，常常把这个教会生活摆得很低。我从前碰见一个弟兄啊，他就跟我讲，他说孙弟兄啊，我现在实在忙得不得了啊，我现在呢把我的这个整个生活的次序啊 这个重新安排了。我说你生活秩序是什么呢？他说第一是神，他说我跟神之间的这个当然这个第一是神啊，第二是我的事业，第三是我的家庭，第四才是教会。哎呀，我说你这个安排这个不好啊，你怎么把神跟教会分开来了呢？这个不能分的了，弟兄姊妹们。他说你看神经我这样我现在只能这样啊，我知道怎么样，他为自己的生活的在那里怎么样自己的这个找理由啊，他糟糕啊，他把他的事业摆在家庭上面啊，连家庭都要不顾了，你知道？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今天多少基督徒，虽然你要没有这么明显的列出来哈，会不会在你的心里面也感觉也是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呢？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不，我们要看见第一是神，第二是什么？教会啊，哎，因为这是神的心意啊。所以你要看见当时千千万万个以色列百姓的帐幕怎么样围绕着会幕，会幕是他们的中心啊。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个地方是我们侍奉的地方。所以到后来我们看见当会幕的光景对的时候呢，以色列的百姓的光景怎么样就兴旺了；会幕的光景不对的时候呢，以色列百姓光景怎么样就低落啊，就沉沦啊。亲爱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管制我们的生活的，所以你必须把神的心意摆在中心的地位上，所以这也是一幅重要的图画啊。那么下面呢，我想我要用点时间呢，把这个会幕的这个大致上的意义，一个轮廓上的意义呢，给弟兄姊妹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解释啊。因为这个要讲起来的话呢，哦，几个特别聚会都讲不完的，这个实在是太丰富了啊，太丰富了啊！我曾经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查过这个出埃及记啊，我查了一年多啊，细细的讲，每个点都讲啊，细细的讲，要讲一年多才能把它讲完呢啊，所以这没办法，这个几十分钟、半个钟头就把你通通讲完。但是呢，我们可以在大体的意义上面啊，给弟兄姊妹们做一个轮廓式的一个交通。那这些都是重要的原则啊，重要原则我们要记得。那我们首先看见这个会幕的时候呢，它会幕呢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建筑啊。那么它外面呢先有什么？有这个好像篱笆一样的东西啊，那么把它围起来啊，这个篱笆一样的东西。当然这个尺寸呢、啊，上面的这个结构中间每一个点都有属灵的意义啊。但是呢，我今天呢所要讲的是大概的意义，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个会幕呢跟其他的那个帐幕啊不一样。那么以色列百姓的帐幕他们可能没有篱笆的啊，他们就是那个帐幕搭的。但是神的帐幕呢有一个篱笆围着。为什么要有这个篱笆呢？弟兄姊妹，这是什么？作为一个界限，一个分别的界限啊。所以到后来呢，我们看见耶路撒冷城造出来之后呢，耶路撒冷被称作什么？有墙有门的城啊。这个城呢是什么？是有界限的。那么到了圣殿里面的时候呢，这个殿也有殿墙的啊，要有一个分界线，就是什么？要把这个凡是不属于神的啊，按照今天来讲，就是那个不属于基督的、与基督无关的东西，怎么样？统统要把它隔绝在门外啊，把世界的东西要隔在门外啊，要有一个分别的见证。那么当然它有门，它只有一个正门在北边，一个门，那么从这里你可以进去的啊。那弟兄姊妹们，那我们晓得这个门呢说明什么呢？这个门说明啊，今天在教会里面呢这个交通的原则啊，就什么东西可以进来，什么东西不能进来。弟兄姊妹们，这个门很重要。我们知道后来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这个门守不好，所以很多闲杂人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进来了啊，所以那个整个耶路撒冷的敬拜被破坏。今天教会也是一样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是有墙有门的啊，这个墙是什么呢？你一定要能把那个不是出于主的事物把它隔绝在外。那么这个门呢，作为一个交通，什么样是出于主的事物可以进来？所以今天呢，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今天有好多的教会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就是什么？这个门户不严谨。这个什么东西都进来了啊。那么就像这个别加摩的教会一样，这 这个别加摩的教会啊，不仅那个世界的什么东西都进来了，弟兄姊妹们，连什么东西进来，连魔鬼也进来了。主说你那里有什么魔鬼的座位之处？哦，那这个真可怕。弟兄姊妹不仅在这里有个位置坐，魔鬼也搬个凳子坐在这里。你看看这个教会这个光景是不是可怕哈？他们聚会的时候魔鬼也坐在那里，你这个聚会就知道是个什么样子。我们晓得这是主后大概三百多年以后，就是君士坦丁的，在教会历史上君士坦丁的时代，因为他把基督教变成什么国教，哇，一变国教更不得了啊，这个什么异端的人呢，这些异教的人通通进来了啊。所以你要知道今天呢，在基督教里面很多传统的事物就是从那个时候进来的。哦，我也读过有一篇东西奇妙的，那连那个圣诞老人都是那个时候进来的啊。但是那个时候进来的是什么呢？圣经讲说那个圣诞老人呢是一个什么东西啊，是一个矮小的精灵啊，会咬人的啊，这么个精灵。那么现在你看见的那个呢，就只能是1933年呢，这个是 Coca-Cola 公司啊，他们呢找人画出来的。哦，现在这个一个大胡子，这个笑眯眯的，这个穿着红衣服的那个啊，就姊妹们，这是后来商业上面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啊，跟主耶稣的降生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啊？你有没有想过呢？这些东西呢，弟兄姊妹们，原来它背后啊都有一些仇敌的诡计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怎么样，教会的门户啊不够严谨，所以这些东西统统进来了，那不得了啊！这些东西一进来之后呢，破坏了神儿女们这个纯正的信仰，破坏了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敬拜。所以你今天教会怎么样，要有这个，要有门啊，要有墙啊，这个门和墙啊就有点像我们这个人的个性差不多啊。我碰见有个弟兄就是这样，有的人的个性就是好像到处都是门呢、啊，也没有墙的啊，这个个性很大不拉拉的，什么东西都可以进来，那么有的人呢，个性又严谨，好像只有墙没有门的，你要找他交通很困难，你每次去啊都是碰墙，他不开放的，那、今天教会也是一样，有的教会到处都是门啊。哈哈，这个四通八达，这个世界东西什么都可以进来，文学的、艺术的、科学的、哲学的，什么东西都可以进来啊！甚至连个外邦拜偶像的东西，很多东西通通可以进来啊！那么有的教会呢，又是只有墙没有门，你想去找他交通很困难的。你如果不是他的 member 的话呢，你在里面，他这个拨饼也不让你拨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啊，这个。教会是需要有一个界限的，但这个界限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就像会幕的那个界限一样啊，这是一个保护啊，这个用围子做的这个墓院。然后呢，你进到这个里面去的时候呢，第一件所看见的是什么东西啊？就是一个铜的祭坛啊，这个铜的祭坛，哇，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晓得这个祭坛呢，我们简单的说就是预表着今天什么？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在祭坛上面那个地方是献祭的地方啊。那如果你读利未记时，我们晓得利未记有讲到什么祭，有什么五祭，五样的祭物啊，有燔祭、素祭、平安祭，有赎罪祭、赎愆祭，对不对？五祭。那么这五祭呢，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把他自己完全的献给神，因为他所献的这个祭，就指明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得平安啊。我们可以进到神的跟前，我们可以与神之间有交通，所以这个祭坛是今天也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奉献的地方啊。基督徒应当一开始进到教会的生活里面的时候，应该把自己奉献给主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历啊。那我们知道十字架的经历也是我们一生在主面前的经历，这个十字架的经历啊。弟兄姊妹们，是一个极大的保护，神借着十字架啊，那么阻挡了仇敌所有一切的作为，也阻挡了我们的肉体。弟兄姊妹们，若是没有十字架的经历，今天我们侍奉神呢，你会把神的工作会弄得非常的混乱啊。所以你看见哥林多的教会啊，就是一个充满难处的教会，他们不仅分门结党的事情呢。哥林多教会里面呢，这个天然的智慧啊， 哎呀，这个人的这个自高自大、血气的东西充满这个教会里面。你看这个教会，那么你要在这样的教会中聚会的话，你一定觉得很为难的，对不对？那保罗呢，为着哥林多弟兄姊妹，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啊！保罗写信给哥林多弟兄姊妹的时候，他就讲到，他说：“我定义在你们中间呢，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说：“我当初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呢，又战惊又恐惧啊。”他说呢：“我传道给你们呢，没有用智慧委婉的言语，那是靠着什么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哎，有一次我读到那里，我奇怪，这个保罗呢？为什么保罗是一个应该是个大丈夫啊？在我的印象中间，这个保罗是什么都不惧怕的呢？他怎么跑到哥林多去的时候，他又恐惧又战惊呢？啊，怕哥林多人呢？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哥林多人呢，讲到这个保罗的时候，讲到什么？说这个保罗哈，言语粗俗。言语粗俗，气貌不扬，那这是哥林多人对保罗的一个评语啊。这什么意思啊？这个言语粗俗，我就说啊，因为哥林多人讲道啊，他们如果要讲话，他们很注重修辞的，讲起话来非常文雅的，很优雅的。这个保罗上去讲道了，这个灵很强啊，这个哥林多人不喜欢听啊，用的话就直截了当啊。你不会用个什么什么什么委婉的言语啊，讲这个美丽一点的啦，一讲话就好像唱歌差不多啊，一讲话呢都是诗词歌赋，那个哎呀，我们就觉得很有学问啊，这哥林多人喜欢这个东西，所以他们说你这个保罗呢讲道呢不好听，言语讲道不好听，还有呢气貌不扬是吧？长得太丑了，太难看，你看这。他们那个对保罗呢，这个真的是这个不客气啊！弟兄姊妹们，侍奉主还要样子还要长得好才行，那真是麻烦啊！所以呢，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保罗到他们中间去的时候呢，又战惊又恐惧啊？弟兄姊妹，不是的，你如果把那段话仔细的读过之后啊，弟兄姊妹们，因为什么，在哥林多充满血气。那个地方的人呢，因为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所以呢，他们呢都喜欢讲一些这个世界上的学问的东西。那保罗一进到这个环境里面去，怎么样？他的肉体，天然的肉体受到一个试探和引诱啊！因为什么？保罗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人，保罗懂得什么是亚里士多德，保罗懂得什么是柏拉图。他那个学问很大，所以一到这个有学问的人中间的时候呢，这个保罗好像里面肉体里面就有一个冲动和欲望，说什么呢？那么讲一篇呢，这个比你们呢这个更高超的道啊！你要知道，今天在美国啊，很多侍奉主人都是这样的啊。你有学问吗？我比你更有学问啊！你每次考第一名啊。你没有跟我同班，你跟我同班你是第二名，你就是这么样子，好了，那么大家都这个来这个比这个学问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保罗到那里去什么？他不是怕哥林多人，他是怕什么？怕他自己的肉体，所以他又恐惧又战惊，所以因此呢，他对他们说：“我定义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我不要跟你们讲哲学。”我不要跟你们讲世界的学问，讲这些东西你们讲不过我的。但是呢，我是一个侍奉主的人，我知道我不是以这些东西做夸口的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保罗怎么到那里战惊恐惧？他是怕什么？怕得罪主。感谢主，这是神的真仆人。所以他我定义在你们中间，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就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一个真正活在十字架里面底下的人，你看见他的侍奉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不见多少侍奉主的人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这是教会的悲哀，这是今天教会在地上，弟兄姊妹们要迫切祷告，我们要求主怜悯啊！ 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呢，身上看不见耶稣基督的印记，只看见了学问，只看见世界的这套东西，这个是可怕的啊！所以侍奉主的人呢，弟兄姊妹们，进到教会的里面，就像进到会幕里面去，第一件事情你要看见的什么？是铜的祭坛。这个铜祭坛就是一个审判啊，天然的生命必须在这里被致死，那么你才能够下一步啊。然后下一步呢，到哪里呢？前面就有一个什么？一个洗濯盆啊，这是在十字架的经历之后的，我们才过的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么祭司就在那个洗濯盆里怎么样洗手洗脚啊？这告诉我们呢，今天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手脚都要干净啊。今天呢，很多人侍奉主这个手脚不干净啊，这个在这个教会里面捞点什么好处呢？啊，世界的名望不要了，教会的名望捞一点。世界的利益不要了，教会的利益要捞一点啊！世界的称赞不要了，到教会里面得人称赞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人的心呢，非常的败坏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教会的侍奉里面，弟兄姊妹们进到会幕里面，就要手脚要干净，洗手洗脚啊，要过圣洁的生活。那我们都知道，那个洗濯盆呢，是用当时妇女们的那个镜子。啊，那个铜镜子最后把它融化，把它照的，所以很亮啊！一走到那里，祭司们就蒙光照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呢哈，祭坛跟这个洗濯盆呢，就说明了一个全备的救恩了，血水的一个救恩啊！啊，我们看见在这里，神的恩典带领我们要进到神的跟前。好了，那么现在呢，通过了这一个洗濯盆之后呢，你就开始进到圣所里面啊。到圣所，圣所里面有什么东西呢？圣所里面有金灯台，金金的灯台，一个陈设饼的桌子，还有一个香坛在那里啊。这是在圣所里面三样重要的事物啊。那么这个金金的灯台呢，乃代表着圣灵的光照啊。那我们知道这个金金的灯台呢，它上面有七个灯盏，那个灯盏里面有橄榄油啊。那么这是圣所里面的唯一的亮光，那个时候也没有电灯啊，也没有其他的这个什么蜡烛，那么就点什么点这个点这个这个这个金灯台啊。那么金金的灯台代表着这个圣灵的光照啊。那我们知道这个金金的灯台的制造很重要啊，它是从一块金子里面锤出来的啊，所以这个金金的灯台呢，后来在启示录里面说叫变成教会见证的一个代表啊，这个是个合一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它从一块金子锤出来的。所以今天就告诉我们，教会在地上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是在一个合一的灵里面，那么来服侍，不是一种联合啊。今天基督教很注重联合，这个联合是合一的假象，不是真正的联合，不是真正的合一。真正的合一是一块金子锤出来的，不是呢那个这里先做个枝子，那里做个枝子，最后把它焊起来了。这个金金灯台不是这么做出来的啊，所以那个是一个很精巧的一个工作啊，并且那个金子呢被称作是金金，是非常非常纯净的。所以因此呢，这里弟兄姊妹们告诉我们呢，今天在教会中间那一个真正的那个见证是什么呢？那是什么？火炼叫它纯净，捶打叫它成型，然后再加上橄榄油，加上圣灵的工作，这就完成一个整个教会见证的一个意义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金金的灯台是照亮的。所以你看见在启示录第一章里面讲到，人子行走在七个金金灯台的中间，那个亮光就把主耶稣基督的照射出来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在教会的生活里面需要亮光啊，需要光啊。这是第一个重要。第二个呢，它这个陈设饼，哇，这个饼啊是一个大饼啊，啊，这一个饼呢大概用八升面做的，那个饼很大啊，这十二个大饼啊，所以有人讲说这个陈设饼的桌子，这个饼怎么放的呢？你去看见有各样不同的图画，有的是这个十二块这么平放的啊，不，我相信呢，那个桌子没有多大。所以那个饼大概是六块落成一个，六块落成一个啊。那么为什么做这么大的饼呢？弟兄姊妹，这个大的饼啊，就表示什么？表示丰收啊！啊，以色列百姓只有在丰收的时候呢，啊，他们才做出这么大的饼呢，
这个大饼说明神给他们的供应的丰富啊。当然弟兄姊妹，我们晓得这个陈设饼呢，这是讲到什么，讲到祭司们呢当初做的是一个粮食的供应啊，粮食的供应啊。那么这里呢，他不仅有这个祭司所做的这个饼，还有什么加上这个酒，那个做奠祭圣灵中的喜乐啊，这都是今天教会所需要的。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聚会里面呢，我们需要得到生命的喂养啊，这个才是重要的啊。我常常觉得今天基督徒啊，这个耳朵真是像保罗讲的一样啊，这个耳朵发痒啊，哎，这个耳朵已经呢被弄坏了啊，专门要听那个什么新奇道理啊。所以今天呢，讲台上面讲道的人呢，专门找新奇的道理讲，那个越奇怪的啊，越是没有听过的，他这个讲弟兄姊妹喜欢听啊。因为什么，一讲那个什么十字架的，讲圣灵，这个老生常谈，真是不喜欢听的。弟兄姊妹们，这个今天呢，这是教会的一个很大危机啊啊！结果呢，你听了那些好听的道怎么样呢？没有得到什么生命的喂养。哦，我们就发现现在教会的讲台呢，变成大家比赛口才的地方了。我曾经碰见一个好口才的一个弟兄，哎呀，很有名啊，在台上讲啊，笑啊，那全场笑得不得了。因为我那天也坐在那听啊，哇，我看见我前面坐的几个姊妹，那个笑得都快钻到椅子底下去了。那个开心啊，散了会之后，他们大家都说，哎呀，过瘾啊，今天这个过瘾。弟兄姊妹，我看了也没得到什么供应啊。这个变成了什么，变成一个娱乐了，在这里给你一个外表的感官上的刺激，就是我们要很小心。今天我们进到圣所的里面了，我们所要得到的什么是陈设饼的供应啊，是实实在在的那个生命的粮食。很可惜啊，今天很多神的百姓啊，因为呢在属灵的教导上面呢不够，人不够尊重神的话语，所以呢变成神的百姓变得很幼嫩，变成只能吃奶的，像哥林多教会一样不能吃干粮啊，这个很可惜。这个圣经呢好像呢只能读那一点点的东西，其他东西都是不读了啊。你想一读以弗所书前一半不要读，因为那个太高深了，对不对？那么你就读后面的那个啊，怎么做父母，怎么做儿女，怎么做妻子做丈夫，哎，这些东西呢他想那个这种不是这个不重要，其实是重要的。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些东西是跟前面有关联的。好了，那个干粮他不能吃，所以大家都变成婴孩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吃大饼啊，这个厚重的大饼啊，无酵饼啊，那这个呢是我们真正的一个里面的供应啊。所以这个呢就告诉我们说什么，主的话必须要解开来，主的话如果不能解开的话呢，它就不会产生生命的供应啊，我们需要从主的话语里面的供应啊，所以祭司们呢需要用这个来供应。然后呢，下面怎么样？香坛啊，这个香坛我们都知道是用来祷告的，因为这是亲近神的啊一个重要的生活。这个香坛摆在哪里？就摆在幔子的前面，面对着约柜啊。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么当祭司们呢在那里点香的时候，烧香的时候。哇，他们要从祭坛上把火拿过来啊，烧香，烧香说这个整个会幕里面充满了香气啊。你要知道，你难以想象啊，弟兄姊妹们，旧约的这个会幕啊，那么它盖起来的时候，首先怎么样，抹膏油，抹的膏，那膏油已经香的不得了了啊。我也是到以色列去啊，我跟那个导游讲，我说你带我们去啊，看看什么地方可以买点膏油啊，现在买不要紧，从前不能买的。他说你买那个东西啊，他说我告诉你，这么小小的一个瓶子啊，这么一点点，像大拇指这么大，$500。哎呀，我说算了，那不要去了。但是他说啊，你要只要弄一点出来，用这东西挑一点出来，香的不得了。所以你知道当时整个会幕里里外外都抹膏油啊。那个是香的不得了，那恐怕可老远大家都闻到香气。然后进到里面去之后，你再烧那个香，哎呀，那种香啊，那个味道一身香的不得了，所以整个会幕里面充满香气。这说明什么呢？弟兄姊妹们，在神与他百姓相会的生活里面，要充满着基督生命的香气。神只有在基督的生命的香气里面，神与我们相会啊，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香是清香，清净的香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教会这个香气从哪里产生呢？
那是从你我的祷告里面产生出来的。我没时间去讲它那个详细的内容啊，每一个香都代表着经历，我们一定要从我们生活的经历里面在主面前来祷告。弟兄姊妹们，神是把经历给我们的啊，所以这个祷告呢不是做文章啊，这个祷告呢不是嘴巴那个讲几句话，这个祷告乃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经历，从我们的经历里面把香气献给神啊。教会里面有的时候这个香气出来，你看有的弟兄姊妹当他有点经历的时候啊，这个香气出来啊实在是感动人啊。我记得从前有一个弟兄就这样，哎呀，他那个生活遇见很大的艰难，痛苦得不得了，后来那个身体里面得疾病啊，住在医院里面住了几个月都不能出来聚会，那个心里面向往聚会啊，想得不得了，渴慕得不得了。那么后来终于一天，他呢可以，医生答应他离开医院来聚会，拖着这个软弱的身体，他说走到会聚会的会所这个地方时候呢，冒冷汗，全身都是冒冷汗的。进那个聚会里面是正好在波饼聚会啊，那天那个聚会真是又好又是死沉的不得了，没什么人祷告在那里啊，大家都是这个在那里无精打采的啊。然后我们的弟兄啊带着满腔的这个渴慕来到聚会里面，坐在那个在后面那里，他看都没人祷告啊，他那个时候软弱到一个地步啊，那个声音都没有了。结果呢他就开口啊，弟兄姊妹听见一个小小的声音在那里说，主我感谢你，主我感谢你。哎呦，奇妙啊，弟兄姊妹们，他这个几句话一出来啊，很多弟兄姊妹就开始流泪了，结果到我全场哭起来了，整个全场都哭起来了，一下子间那个聚会呢哇一下子变得这个非常的热烈啊。就这个大家的灵子们都被他挑活了啊，你知道吧，这个是从那个痛苦的那个经历里面产生出来的香气啊，这一点点的香气就像整个教会里面燃料基督复活的香气啊。今天我们应当学习祷告，弟兄姊妹们，祷告的生活能够让主的生命的那个香气能够充满在我们聚会的生活里面。当然它不仅有香坛，我们知道还有一个香炉，大祭司可以带着香炉进到至圣所啊，这个都讲到祷告的重要啊，我想这个我不需要再多提。然后呢我们看见呢，在这个幔子的背后呢有一个什么呢，约柜啊，那是最重要，至圣所，来到至圣所了，这个是见证中心的意义。我们想这个约柜就预表主的自己的，讲到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守在地上的一个光景。这个约柜上面什么东西，两个基路伯啊，那个基路伯代表神的公义啊，代表神公义的要求，那公义的光照下来的时候呢，这个底下的里面呢柜子里面有什么东西呢，在当初啊里面就是两块发板啊，十诫，神的光照在这个十诫上面啊，神公义的要求。然后里面有什么，一个金冠的玛拿啊，金冠的玛拿代表着属天的粮食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很有意义的。那么这个光照下来说呢，就在这个基路伯跟这个十诫的中间呢有一块板，一块金板，那个金板呢被称作什么，施恩座啊。弟兄姊妹们，这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了神公义的要求啊，满足了神律法的要求，然后呢他成为了什么，成为我们里面属天的粮食和供应。所以我有的时候呢对一些年轻弟兄姊妹，我假如说你啊看这个整个会幕的这个意义啊很有意思，在圣所里面有什么粮食，有两就十二个大饼，对不对啊，这个大饼谁做的，祭司手做出来的。那么等到你进到至圣所里面去的时候呢，它也有粮食，那个粮食是什么，是玛拿。那玛拿从哪里来的呢，玛拿是天上降下来的，直接从神来的。那么今天对于我们来讲，这两样的食物都是重要的，但是你就说你不能光吃这个陈设饼，你光吃陈设饼你还只活在什么圣所的范围里，对不对，你要吃到玛拿你就进什么，进入至圣所了啊。这个玛拿乃是神直接圣灵给我们里面的启示，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啊，就是不是光是人的解释啊。所以我讲笑话，我常常说有时候你看见了什么特会或者什么时候哦，那里有那个卖书的，那个书啊摆在那个桌子上面摆了一大堆，那个就陈设饼 啊，那个陈设饼，那个祭司弄出来的东西，对不对？是我们这些传道人呐、啊，这个读圣经的读点亮光了，写了一本书，一大本一大本放在那里啊。哎，所以弟兄姊妹吃陈设饼也吃的这个蛮香的啊。那么这个吃陈设饼是好的啊，但是呢不够的，因为什么？你还要直接进到神跟前，要直接从主的话语里面领受，这个才宝贵。所以每个弟兄姊妹早晨起来读圣经呢，从主呢直接领受的，这个是叫玛拿。所以今天你听了道之后怎么样呢？你还要把这些道带回到主的跟前去，圣灵在你里面再重新讲一次，那个就变成什么呢？变成了玛拿了，从陈设饼就变成玛拿了。所以你今天呢要懂得在属灵经历上面啊，如果我们光是所有东西都是人的解释，这个不够，因为主喜欢我们怎么样，要活在至圣所的里面。到了希伯来书的时候讲了还有一个奇妙的东西，那一根呢亚伦发芽的杖也跑到这个柜里面去，那个代表祭司手中侍奉的权柄，属天的权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个约柜的里面，我们看见三样东西，这个都是今天在基督里神所要给我们的。那我们要晓得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属灵的生活，我们要进入至圣所，主已经把这个路开了，是吧？又新又活的道路开了。所以今天按照我们的经历来讲的话，我们第一个要先进入至圣所。所以你在至圣所里与父之间、与神之间有交通，然后呢，圣所的这个服事才有意义，外院的这个里面的这些献祭和这个洗濯盆才有意义。从前呢，我们解释这个东西的时候啊，很多侍奉主任告诉我们说：“哎呀，我们的经历是一步一步的往前的，从外院到这个院子里，然后呢。”在十字架，然后在这个洗濯盆，然后进入圣所，然后最后才达到至圣所。哎呀，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想说，哎呦，这个没有几个人能进至圣所，对不对？哎，那个至圣所那个是高超不得了，大概只有那个一进去看，大概只有几个人，什么保罗了、彼得、雅各、约翰这些人在里面，或者教会历史上一些属灵人在里面。像我们这种经历怎么能进入至圣所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大家都很谦卑。但弟兄姊妹，当以后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不对，因为神是首先要我们进入至圣所。当初你知道，当主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他的身体裂开的时候，我们的父神呢，从天上就把那个厚重的幔子怎么样，把它撕裂啊！你知道那个幔子有多重啊？有人告诉我们，那个幔子大概有2000磅。就是很大厚重的幔子，这个把神跟人隔开。所以父亲呢，就是因着他的儿子所成功的救赎啊，哎呀，他把多年来他与人之间的隔阂的东西用手把它撕裂，说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是神撕开的。为什么撕开呢？因为神什么？现在可以了，所有神的百姓怎么样都欢迎怎么样进入至圣所。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蒙恩呢，我们应该怎么样直接进入至圣所？要天天活在至圣所的里面。这个至圣所呢，我常常有时候也把它用这样一个浅显的比喻啊，就这个好像什么，像我们天父的内室啊，这个天父的内室啊。你想想看，在你的家里面啊，那个做父母的人呢，他有他的一个房间啊。那么我们有时候客人来到我们家里的时候呢，我们只能请他客厅坐一坐，对不对啊？你不可能呢，一个人客人一到人家家里面就直冲别人的卧室，对不对啊？有哪有这样的客人？这个客人很粗鲁的了，是吧？这个我们的卧室是不准随便什么人进去的。但是呢，家里面有一些人可以进去，什么人可以进去啊？你的儿女，对不对啊？哎，这个我记得我那个小孩小的时候，我那个老大小的时候啊，每一次进到我们房间去的时候，他是嘣的门一推就进来了。哎，他进来的时候我也不会很生气啊。哎呦，我一看他进来，哎呀，好啊，乖啊，赶快抱起来，又亲又搂的这样哈、啊。哎呀，觉得欢喜的不得了，为什么呢？欢迎他进来，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对不对啊？假使一个外人那么冲进来的话呢，有一次就是一个外人，那个是我们的请来照顾我父亲那个佣人，他直冲我卧室啊，哎，我说对不起先生，请你出去啊，这个卧室你怎么随便的进来了，对不对？所以就是什么，今天我们是什么？是神的儿女，所以儿女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直接进到至圣所的里面，天父欢迎我们。哎呀，他用手拥抱我们，弟兄姊妹们，你应该常常活在这个光景的里面，这是对的。啊，我再用个比喻跟你们讲，啊，我一个妹妹啊，她这个 他这个三四十岁的时候，他自己都已经结婚生孩子了，因为他是我家最小的一个，所以我家父母向来就很宠爱他啊。那我的父母跟我一起住啊，所以有时候他到我家里来看我父母的时候呢，哎，我看那个情形，我有时心里面好笑啊。他一进来，汪汪汪，从客厅的直冲我爸爸妈妈房间啊，一进到我爸妈房间就是把我母亲那个被一掀，他就钻进去了，就躺在那里盖着被子躺上。哎呀，我的妈妈一看见他，眉开眼笑的，我妈妈就坐在旁边呢，跟他两个人呢，这个母女两个这个有说有笑的。哎呀，这个光景呢，看起来真是很美丽啊。那么呢，弟兄姊妹，我的妻子呢，是我母亲的媳妇，对不对？虽然我母亲爱她，非常非常的爱她，把她当自己女儿看见，但是呢，我的姊妹从来不敢把婆婆的背一掀就钻进去的，从来都不敢的，啊，因为什么呢？这个隔一层啊，这个叫做in-law的关系，对不对啊？啊，是吧？今天呢，我们跟神之间是什么？是直接的关系，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什么？神的儿女，我们应该呼喊什么？阿爸父亲。所以我们应该直接进到神的跟前。现在呢，你要懂得了啊，神当初造这个会幕，所以今天呢，就是我们的侍奉，如果不是从至圣所里面开始的，我们的侍奉没有价值。所以这个整个会幕说明了这个侍奉的意义啊，弟兄姊妹，也解释了神永远的心意。所以今天呢，一个侍奉神的人必须要得到神明确的启示。头一个启示就是你要认识神，第二个启示你要认识神的心意。如果我们不能有这两个认识，弟兄姊妹，我们的侍奉是一个糊涂的侍奉，是个不清楚的侍奉。所以神不仅把我们救赎回来，要叫我们从各样的环境中得自由，弟兄姊妹，神也把他的自己和他荣耀的目的开启，我们要感谢。今天我们的侍奉上，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这是第二个重要的重点。所以愿主借着这些话呢，给我们一点点的提醒。因为关于会幕的事情呢，实在是太多东西了啊，我只能把这个大体的原则那么告诉我们。我们从其中呢，我们也看见一些侍奉上我们需要明白的。好，我想今天下午呢，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请低头在这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是吧？你不仅拣选我们做你的祭司，主，你也把你的自己启示给我们，你让我们认识你是何等样的一位神。主，愿我们存敬畏的心活在你的跟前。主，叫我们永远不做得罪你的事情。亲爱的主啊，你的圣洁公义有许多事是叫我们惧怕的，但是你的慈爱却叫我们能够靠近你。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我们的主，你要改变我们，提升我们。主，用你自己的生命，主啊，使我们能达到你那种高超的性情。主啊，改变我们的全人，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看见你荣耀的心意。主啊，你借着会幕在旧约时代中已经向神的百姓说话。今天我们在教会中，主，我们需要你自己更深的开启。主啊，让我们从会幕的样式里面懂得今天在教会的生活和侍奉里面怎样的把你所喜悦的侍奉献给你。主，愿你保守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活在至圣所的里面，好叫我们天天的与神之间能够有最直接最美好的交通，以至于让教会的侍奉中每一样该显出来的事物，主啊，都能够显得丰富。主，我们谢谢你下午与我们同在，我们继续的把这些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